隋唐演义续集二十三回，唐国公李渊被困在行宫一个多月，这张眼二妃这俩淫荡的女人说什么也不放他出宫。幸好夏明侯窦建德来搬请李渊罢，算把李渊给救了。张扬二妃这才把他放出来。等李渊回到家里，往厅堂上一坐，是唉声叹气。窦氏夫人以及李渊的俩儿子建成、元吉还有窦建德，大家就问呢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为何你这一个多月不回家？李渊知道瞒也瞒不住了，只好厚着脸皮做了坦白交代。当李渊说完了之后，全家人为之惊骇，嘴都张了有多大，唯独夫人听完了之后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了，这家就乱了套了。大家进行抢救，好半天夫人才缓过这口气来，是嚎啕大哭，用手指着李渊：“老爷，你做的都是什么事儿？你犯下了抄家灭门之罪呀，祖坟都得刨了。你呀，你呀，我陪着你死，倒情有可原。”可我们的孩子得陪着你挨刀，太不值得了。你怎么这么荒唐？你怎么这么无耻？这夫人呢，就数得起来没完了。建成、元吉也吧嗒吧嗒掉眼泪。夏明侯窦建德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，这没想到，没想到啊，姐夫你。你也太不像话了，再酒后无德你也不能干出这种事情来。这还得说窦建德经历多见得广，一看大家也差不多了，窦建德这才说：姐别哭了，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，说出去的话也收不回来了，事到了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。姐夫我看这么办吧，咱就将错就错。李渊氏的现在方寸已乱了，就问窦建德：兄弟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姐夫，张眼二妃所说不假呀，这无道的昏君杨广不能活几天了，这隋朝的江山社稷眼瞅就要垮台。你久在太原，你不了解情况，我从前敌四明山回来，这燕路之上全是饥民呐、啊、丰州过府老百姓是怨声载道，都恨这朝廷，都恨这无道的昏君。您别忘了，得民心者昌，逆民心者亡啊，这个昏君还能保持住几天？所以说这也是大好的机会。姐夫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下决心吧，造反。兄弟你不是在说疯话吧？谁说疯话？你不造反行吗？左巴着你是死啊，这件事情要传到昏君的耳朵里是什么结果？哎，你想过没？户灭九族，祖坟都得刨了，与其那样死，还不如痛痛快快扯旗造反。你怕什么？你是太原留守使，兵权在握，虽然人数不多，总得有几千人吧， 你在太原混的也可以，老百姓对你也挺爱戴，你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振臂一呼，八方响应啊，就干吧。我再跟你说，那十八家反王哪个能超过你去？什么伯玉王、高谭胜，什么什么这孟海公，哎呀，都是乌合之众啊，比姐夫你差得多。你下边有生龙活虎四个儿子，凭着你的名望，凭着你的地位，凭着你的影响，凭着你的实力，你得超过那些家啊。姐夫，只有走这条路了。姐，你说我说的对不？你可别拖我姐夫的后腿啊。事到了现在，没有归路，只有往前冲了。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生又何欢，死又何惧？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也对不起祖宗。又倒是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、姐，建成原籍，你们说说，我说的对不？哎，您真别说，话是开心锁呀。这李渊面部的表情急剧的变化，一会儿这五官作的一块跟包子差不多，一会儿又舒展开了，一会儿带乐模样的，一会儿是紧锁双眉。后来终于想通了，把牙关一咬，脚一跺，心一横，叭叭叭，烦了，烦了，不烦是不行了，这就叫官逼民反，不反不行，也可能是天意啊。哎，窦建德说你这么办就对了，当然现在时机还不成熟，哎，不能干那种没把握的事情。姐夫，一半会儿杨广他回不来，恐怕这种丑事他也不得而知，咱们在保守秘密的情况下，你要抓紧时间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做好造反的准备。张颖二妃不说了吗？缺钱管他们要，反正他们那钱也不是好来的，你利用这种钱去招兵有何不可呢？我呀接着元霸先上四明山，哎，大面咱得过得去。方才我想了一下，这也是个好事，让赵王李元霸大展身威，金锤锤震四明山，让十八国的反王也看看老李家有人才。将来你要造反，顺应民心，谁不怕你啊？姐夫，这事儿别动摇了。
不能动摇，
上有天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大丈夫吐吐沫是个钉，
就这么决定了。
建成元吉不小了，听他舅舅分析完形势，两个人把心一横，也表示赞成。爹，您是主将，我们给您当助手，还有我二弟，我二弟是您足智多谋，让我舅舅到了前敌，偷着跟我二弟商量商量，让他也拿个主意，咱在家里头就做准备吧。您了别动摇了，好孩子，我绝不动摇。窦氏夫人一百个不愿意，那造反呢，那说着玩呢，但是事到了现在，事情逼到这个地步，也只好咬牙同意了。大家保守秘密，这场风波过去了，就到了掌灯了，吃晚饭吧。吃完了晚饭，李渊心气儿平静下来，才问窦建德：“兄弟，光叨了我们家的事儿了，我还没顾得及问你呢。前敌情况怎么样？糟透了。方才我说半截， 以混世魔王程咬金为首的十八家反王会兵在四明山截杀昏君杨广，哎呀，声势浩大，兵强马壮。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被一个姓裴的叫裴元庆打得抱鞍吐血，据我们所知现在是一病不起呀，能不能保住这条命还在两可之间。现在杨广慌作一团呐、啊，哎，所以这才降旨来接李元霸，让李元霸到四明山救驾，我就为这回来的。姐夫，你把元霸找来，我见见。你交代交代，我们要抓紧时间起身呢。杨广着急呀、啊，要等的时间太久了，恐怕事情就发生变化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李渊心说：“好，越乱越好。”他一乱，他无暇顾及太原，我就可以钻这空子。来人，老爷，去把四公子请来。哎，好半天时间，这赵王李元霸这才出现在大家的面前。李元霸进屋一看，怎么屋里这么多人呢？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舅舅都在座。李元霸近前施礼：“
参见爹娘哥舅。”
窦建德一看李元霸还出息点儿，个头窜起点儿的，依然是骨瘦如柴，跟那雷公崽子差不多少。窦建德也歇还慢上，赶紧把他手拉住：“元霸呀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看看。”在家干嘛呢？
练武呗，骑马、射箭、练大锤。
哦，你听我说啊，我这回奉旨来请你来了。
请我干什么？
到四明山，到两军阵前去救驾。你这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。你不爱惜武术吗？好啊，到两军阵前你可以大展神威。我说这话你懂吗？
不太懂。那四明山在哪儿？
哎，老远了，我领着你。哎，到了地儿我就告诉你了，还能见着皇上，还能见着娘娘，满朝文武都能见着。
那个大个子叫什么都干什么呢？
宇文成都啊。
对了，宇文成都
受伤了，孩子将人打的抱鞍吐血呀、啊、一病不起。
哎呀还有人赢得了他，除了我之外还有那样的能人吗？
当然有了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。孩子，十八国的联军厉害呀、啊，非你不可。哎，你跟你爹娘说说，收拾收拾东西，咱们明天就走。
明天就走啊？那太好了。
李渊沉着脸：“元霸，听我说，这是奉旨。皇上叫你去，你要做好了充分准备，到两军阵前听你舅舅的，听听见，要无拘无束，无法无天，回来我绝不饶你。
爹，你放心吧。娘，我要走了。哎呀，夫人舍不得，
这不是去旅游去了，不是游山逛景去了，是玩命去了。听兄弟介绍，四明山十八路反王百万雄兵，我这宝贝儿子要去了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？但是亡命难危，不敢抗旨不遵。 所以夫人掉着眼泪，让人给李元霸收拾。这李元霸呀，你看他傻不是吗？他也有傻心眼儿。旁人给他收拾东西，他撒开鸭子上他奶奶那一屋去了。咱们也说过，他是跟奶奶在一起长大的。李渊掐着他半拉眼角看不上他，见头骂头，见尾骂尾。后来老太太独孤氏把孙儿收养了，所以说李元霸跟奶奶最亲，现在就跟奶奶睡在一起，要走了得向奶奶辞行。来到祖母的房间，老太太正在这坐着，李元霸过来了。
奶奶，哎呀，我的儿快过来，你干嘛呢？奶奶，我向你告辞来了。
哦，你要上哪儿去？
我要到什么山？那有坏蛋。皇上叫我去拿锤去锤他们。明天就走。奶奶，我也想你，你千万别想我。
哎呦，老太太一听可不干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使不得使不得呀！把李渊给找来了，把窦建德也找来了。老太太掉着眼泪说这孩子少心眼儿，浑浊闷愣。你说到两军阵前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我就活不成了。宁愿抗旨，也不能叫他去。这李渊呢，就猜到了母亲得竹篮，奶奶疼孙子。这李渊、窦建德就劝吧，建成、元吉也给解释，最后算把老太太的思想做通了。但是老太太提个要求，把李元霸交给窦建德，他不放心。他提让柴少跟着，把李元霸交给柴少管束。那么说柴少谁呀？呀，您忘了，柴少是贾柳楼四十六友之一呀、啊。那跟秦琼交情莫逆，始终他保密没有张扬。另外柴少官拜骏马之职啊，那是李渊的姑爷，李渊的女儿许配给他。现在柴少家里没人，所以也搬到太原住在李府，就是倒扎门的女婿。一家人呢，一点都不见外。柴少长得也英俊，也成熟，这个人是足智多谋。老太太非常喜欢柴少，李元霸跟姐夫处的跟一个人相似。所以老太太才提出让柴少跟着。李渊一听要，哎，这不失为是上策，让人去请柴少。柴少出去会友去了，他又喜欢抚琴，又喜欢下棋，听说家里有事儿，急冲冲赶回来。进屋一看，这么多人，好像是开会。见完礼之后，柴少就问老人家，您找我？柴少啊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，是这么回事。老太太说不清楚，窦建德、李渊又做了解释，柴少这才明白怎么回事。奶奶您放心吧，把元霸就交给我了，您呢就一百个放心，万无一失。柴少啊，我把元霸可交给你了，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可找你算账。奶奶，到了那时候您要我的命，但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啊，交给我就保险了。李元霸还乐呢，
跟我姐夫小敖少在一块儿，是什么事也没有。
哎，老太太又想起一件事儿。
慢着，我说柴少啊，元霸，千万要记住，我听说
混世魔王程咬金手下有个大元帅叫秦琼。元霸呀，你千万要记住，秦琼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，想当初在临潼山把咱一家人给救了，没有人家咱们哪有现在呀？你打谁都行，就是不能打秦琼，你记住了吗？别看奶奶疼你，你要伤了秦恩公，我也不答应。
好吧，那时候您不止一次提过姓秦的，我记住也就是了。
柴少心中暗自高兴，心说秦琼谁？那我二哥。元霸想打，我也不能答应。有老太太这话，就好像双保险。李渊也说：“元霸呀，听你姐夫的啊，一路之上多加谨慎。”
是喽，你们就放心。
窦建德说：“这么办，我也不久留，明儿我先走，我回到四明山见着皇上，我交旨。”元霸呢，收拾收拾，然后再起身，我们错开也比较方便。咱这么说吧，第二天吃完了早饭，夏明侯窦建德带着亲兵先出发了，回去见杨广交旨。李元霸本来第二天就想走，可老太太舍不得，非得留孙子再住一晚上，所以呢李元霸就没走。转过天来，李元霸跟柴少这才启程。现在柴少已经知道发生的一切了，暗自高兴啊，可到四明山见见我那些磕头的八兄弟呀、啊，多少年没见面了，思念的要命啊。再看李元霸上了宝马良驹，万里烟云罩，鸟翅环得胜钩，挂好了擂鼓瓮金锤，把盔甲搁到包里，也挂在得胜钩上，是短衣襟小打扮。柴少呢，那是个漂亮人物，扎金戒臼，腰悬宝剑，带了四个精明强干的家兵，李渊一直把他们送出西关呢。李渊就说：“柴少，前途保重，你千万照顾好元霸。爹，您放心吧，有我万无一失。爹，你也要保重啊，千万要抓紧时间办大事。”“
我明白，不必多说了。”
就这样，他们是洒泪分别。
再见，李元霸。
离开山西太原府这一路之上，可把他给美坏了，正好像小鸟出笼一样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花红柳绿，士农工商，瞅着什么都新鲜。可这一路之上，柴少呢，每天都叮嘱他，给他讲秦琼，说这秦琼如何如何好，千千万万你记住，伸手之时别打秦琼。
行了，我呀，这知道了。
这一天，他们就来到四明山。